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研读圣经的节目啊，透过每次的广播时间，我们有系统的来分享圣经中的真理，所以希望你喜欢这个节目啊。我是希望你喜欢渴慕神的话语啊。如果这个节目能够达到你渴慕神的话，喜欢神的话，我相信这个节目就达到目的了。如果你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意见的话呢，希望你随时来信，提供你的宝贵意见，帮助我们这个节目能够做得更充实和更符合你的需要。今天呢，我们将会一块来研读旧约圣经利未记第15章。那么在研读旧约圣经利未记之前，我们先同心向神做一个祷告。满有恩典慈爱的真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保守了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来到收音机的跟前，来你的跟前，在你的话语上得供应，得造就。慈爱的天父，我们祈求你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带领我们，指示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你的话语，因着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叫人得智慧，认识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跟着你的脚踪行。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交托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在上两回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我们去研讨了有关麻风病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会谈到另外一个题目，那就是摩西律法有关洁净和不洁净条例中的最后一章啊。当下指的是漏症是什么呢？就是指人体所排泄出来的排泄物啊。利未记第15章所讨论的事情呢是这样啊。15章首先一个是讲男性由于漏症啊，从2-15节或者是遗精变得不洁啊，首先讨论这个问题啊，男性由于漏症或者遗精变得不洁。第二部分呢，第二个内容就是女性因为月经或者是长期的血漏症变得不洁啊，女性由于月经或者长期的血漏症变得不洁。第三就是总结啊，总结，那就是31-33节。那么古时候近东一带的地方，大多数的民族对于这个性方面的机能以致怀孕生子的事情，他们都觉得有一种神奇奥妙的感觉啊，所以他们对男女的性生活总是怀有一种不同的这个神秘色彩，他们的思想和观念与众不同，有些甚至以为是这个鬼迷在作怪，总之说起来就是神秘莫测的事情，不可思议的事情。以色列民族虽然也对男女之间的相交契合以及这个性行为表示惊讶不解的态度，然而他们却完全不相信是鬼怪的作祟啊，他们对于性的观念和认识跟其他民族不同，他们了解男女关系性的行为纯粹是从宗教的观点来看，以道德伦理的价值为标准来加以衡量， 绝对跟其他民族不同。所以利未记第十五章对于漏证所处理的情况，分别有延续性的、间歇性的，也就是梦遗啊、行经等等两种处理的情况，无论是男方女方都被认为是污秽的。间歇性的排泄情况下，不洁净的时间通常呢只延到日落，用水洗一下就可以成为洁净。但是延续性的排泄情况呢，病患者就要在恢复正常健康之后计算七天才可以成为洁净。而病好的呢，不管是男或者女，你病好了跟着就要带两只鸟到祭司那里去献祭，一只是赎罪祭，一只是献为燔祭。其他的人呢，如果接触了不洁净的人或者不洁净的人的排泄物，那就得用水来洗澡和洗净衣服，而且这种不洁净呢只延到晚上。另外一方面，凡是不洁净的人摸过的东西都得打破或者是洗净。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具体看一看经文所说的内容是什么。首先呢，我们先看这个一到十五节我们这里呢是讲男性由于漏证或者遗精变得不洁。我们一起来看利未记十五章一到十五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身患漏证，他因着漏证就不洁净了。他患漏证，无论是下流的是止住的，都是不洁净的。这里头下流这两个字不是形容词是动词，就是往下流的。第四节，他所躺的床都为不洁净，所坐的物也为不洁净，凡摸那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那做患漏证人所做之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那摸患漏证人身体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若患漏证人吐在洁净的人身上，那人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凡漏证人所骑的鞍子也为不洁净，凡摸了他身下之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拿了那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患漏证的人没有用水涮手，无论摸了谁，谁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患漏证人所摸的瓦器就必打破，所摸的一切木器也必用水涮洗。患漏证的人痊愈了，就要为洁净自己计算七天，也必洗衣服用活水洗身，就洁净了。第八天就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来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把鸟交给祭司。祭司要献上一只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因那人患的漏障，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这是利未记十五章一到十五节的经文了。这一段呢，主要讲到男性延续性的排泄症。第二节说身患漏症大概是拉肚子腹泻或者是尿道方面的病症不同种类的传染病了。这个人的下身所触及的，无论是他坐过的或者躺过的，都称为污染，显示这种漏症和肛门或者生殖器有关。生病的人不但自己成为不洁净，更可以叫别人或者别的东西物件成为不洁净。所以这种漏症比11章比13、14章提到的疾病更有传染性，更有影响性。不过呢，患者有另外一方面的好处，就是仍然可以继续留在家里头居住麻风病人不同，麻风病人马上得出去营外，他呢不需要搬到营外，不需要被隔离。还有呢， 病好的人不需要经过很繁复详尽的洁净礼仪，只要为赎罪祭和燔祭献上这个两只鸟就行了。好了，这是男性方面的啊。那么我们看到，无论是床啊像褥子一样的东西，垫子一样的东西，那么这些都会碰了摸了都会叫人不洁净。痊愈为什么能痊愈？就是神治好了他，神叫那个人痊愈。祭司呢，只是确定人是不是已经痊愈了。那么接下来呢，16到18节讲到这个男性间歇性的排泄啊。16、18节经文就这样说了，人若梦遗，他必不洁净的晚上，并要用水洗全身，无论是衣服是皮子，被精所染，必不洁净的晚上，并要用水洗。若男女交合，两个人必不洁净的晚上，并要用水洗澡。我们看了这里啊，那么就看到梦遗和性行为在其他国家，比方巴比伦呢、埃及、希腊、罗马啊、阿拉伯等等啊，都认为是不洁净的。那么旧约圣经啊，旧约圣经也在生命记第23章9到11节那里有这样的记载。旧约生命记23章9到11节，你出兵攻打仇敌，就要远避诸恶。你们中间若有人夜间偶然梦遗不洁净，就要出到营外，不可入营。到傍晚的时候，他要用水洗澡，及至日落了才可以入营啊。生命记啊，打仗的时候，那么规定的很清楚啊。这个梦遗呢，是被认为是不洁净的，因为跟性是有关的，所以呢，就是说得出到营外，不可以在营里头。那么在以色列人的这个意识里头，他们知道在敬拜或者打仗之前，男人是不可以有性行为，这些所有的性行为都要避免啊，因为那是不洁净的。接下来我们看第三方面啊，就是利未记第15章19到24节，这是另外一个性别，是女性了啊。这里讲到女性间歇性的排泄病啊，我们看一看19到24节。女人行经必污秽七天，凡摸她的必不洁净的晚上。女人在污秽之中，凡她所躺的物件都为不洁净，所坐的物件也都不洁净。凡摸她床的必不洁净的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凡摸他所做什么物件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在女人的床上或在他所做的物上，若有别的物件，人一摸了，必不洁净到晚上。那么24节，男人若与那女人同房，染了他的污秽，就要七天不洁净，所躺的床也为不洁净。这段主要讲到女性的经期啊，在近东一带的国家，女人行经在礼仪上被认为是不洁净的啊。女人月经的洁净期，就像延续性的排泄物一样，要计算七天，然后用水洗净才可以洁净啊，但是不需要献祭。如果男人在女人行经的这个期间有性行为，男人同样变得不洁净，而且成为其他人不洁净的媒介。所以在旧约圣经里头呢，跟行经的女人如果有性行为，那是不容许的。我们一块看一看旧约圣经啊，以西结书第22章第10节。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第22章第10节说，在你中间有露继母下体羞辱父亲的，有玷辱月经 不洁净之妇人的，这都是罪，这都是罪。那么利未记15章19到24节，这里主要讲到女性的经期，在这个期间呢，男性如果跟她有性行为，那就是污秽的。在这个经期里头，妇女受保护，不要有性行为。至于这个男性因此会不洁，但是不需要献祭，可是呢他不洁净七天。所以刚才以西结书呢，我们读到22章10节，以西结先知就责备那些以色列的首领，他们诸般的恶行都呈现在上帝的面前，其中一项罪就包括了在经期里头的妇人，他们跟他有性行为，这是上帝不喜悦的事情啊，也是上帝禁止的事情。那么第四方面啊，就是25到30节，那就是关于妇女延续性的排泄病。25到30节，女人若在经期以外患多日的血漏，或是经期过长有了漏症，她就因着漏症的不洁净与她在经期不洁净一样。她在患漏症的日子所躺的床所做的物都要看为不洁净，与她月经的时候一样，凡摸这些物件的就为不洁净，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女人的漏症若好了，就要计算七天，然后才为洁净。第八天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带到会幕门口给祭司，祭司要献一只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因那人血漏不洁，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那么我们看到这里是讲到女人延续性的排泄病，主要是指到女人在经期以外流血或者是经期延长的情形。其实女人的经期本来是自然的生理现象，但是也会构成不洁净的理由，必须要行洁净的礼仪。如果女人的流血或者其他的液体是一种病态的现象，就像这里所说的延续性排泄病，比方淋病就是，那么什么时候她没有病好，没有治好啊，她就什么时候仍然是不洁净的。在这个期间，她所接触的任何人任何物体都将会成为不洁净，直到这个妇女的流血或者液体的这个流失的时期过去之后，她要借着奉献赎罪祭和燔祭才能获得法律上的洁净。神是圣洁的，神所在地也要洁净，洁净条例使子民能够自己身上啊，自身能够卫生健康，也使营地有卫生，不会有传染病。那么最后呢，就是31到33节啊，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总结了。31到33经文说，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这是患漏症和梦遗而不洁净的，并有月经病的和患漏症的，无论男女，病人与不洁净女人同房的条例。说到设立这些条例的目的了，这里清清楚楚说明这些条例的目的是要使以色列民和污秽隔绝，免得玷污了神的帐幕，引起了神的震怒。神要求他的子民身体的圣洁，神也要求他的子民营地要圣洁。那么我们看到玷污了神的帐幕会引起神的震怒，这样的话呢， 以色列民会自取灭亡。也就正如利未记第十章所记载的，拿达亚比户亵渎圣物，结果就悲惨而死了。这一个悲剧啊，使以色列民对于神的圣洁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叫他们知道啊，在履行神的律例的时候，不可以放纵，不可以自作主张，不可以胡作非为。31节，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这些话是对祭司说的，所以特别强调这些条例的重要性。因为神住在会幕里啊，如果百姓到神面前的时候有任何不洁净的情形啊，你比方像15章漏证所象征的不圣洁，那可能就会死亡啊。因为罪使人和圣洁的神隔离，除非是赎罪，不然的话人会死亡了啊。就像这个我们的神，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他就不允许任何不洁的到他面前。他要召见摩西的时候，要摩西脱鞋，他要所有的子民都要分别为圣，他要求他的子民都要圣洁，就是因为神的属性是圣洁的。在希伯来文中啊，歌曲啊跟拿细尔人有相同的字根，以色列人要跟污秽隔绝，就像拿细尔人要远离清酒浓酒一样。民数记第6章啊，第6章1到4节那里就讲到有关这方面的事情。旧约圣经民数记第6章1到4节经文这样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尔人的愿，要离俗归耶和华的，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喝鲜葡萄和干葡萄。在一切离俗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自核至皮儿所做的物都不可吃。那么这里我们就看到条例清楚说明，拿细尔人要过圣洁的生活，就要遵守指定的条例，这样才是积极的与罪隔绝啊，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同样，上帝急着摩西把这些洁净的条例告诉我们，要我们遵守，为的是要使我们跟污秽隔绝，免得得罪神。不过神赐下这些条例并不一定能够改变我们犯罪的天性，只有我们真真正正的啊接受耶稣，只有我们因信主耶稣的救恩，让我们的生命得改变，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啊远离这个犯罪的天性。所以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4章20到24节就说了，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使徒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当我们听了基督的道理啊，学了基督的真理，我们就要立下心智。立下心智什么呢？就是要过新人的生活，有上帝的真理仁义和 圣洁。新人的生活就是有这些方面来成为我们的性情。我们的性情里头啊，就是有神的真理，有神的仁义，也有神的圣洁。彼得后书一章三四两节就说，神的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彼得在这里强调，当我们认识了上帝之后，我们也能在上帝的性情上有份，我们能够流露出神的生命来。所以我们看到上帝除了清楚地列明了那些我们该做的事情，也讲明了那些哪一些是我们不该做，他还使我们认识他，在他的性情上有份，使我们能够努力地学习神的完美，让我们有一个从神而来的光明的生命。是的，求神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靠着他加给我们的力量，能够在这个世上活出基督的样式来。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已经差不多了，我们重新把今天学习过的内容啊，我们再捋一下，温习一下。今天我们查考了利未记第十五章，利未记十五章一共有33节的经文啊，那么分为啊三大段啊五小段。那么第一段是讲到男人延续性的排泄症，这种不洁净它的条例和得洁净之后的处理。第二段呢是讲到男人间歇性的排泄症。第三段是妇女间歇性的排泄症。第四段讲到妇女延续性的排泄症。那么最后呢，也就是第五段，是说明设立这些条例的目的。那么我们深信设立这些条例，因为神是圣洁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啊！神是圣洁的，所以他也要求他的子民圣洁。神是圣洁的，他所在的地也要洁净。好了，那么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盼望能够帮助你更好的认识神的心意。那么如果在这个收听节目的过程，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或者在圣经里头需要跟我讨论的地方呢，欢迎来信跟我讨论。好了，节目时间到，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